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还是挺糟糕的，我们看到4300个在跌，只有1000个在涨，整个市场的中位数呢是负的 1.75 啊，这数字已经挺大了，负的 1.75。 那要说整个市场它看似呢就是一个单边，但其实的话呢，从一早上过来第一个30分钟情况就已经比较糟糕了，下跌的个股和最终尾盘的时候其实差不多。那但是中位数呢要好一点，等到尾盘的时候呢，很多个股的下跌的幅度啊，各方面啊会来得更加的厉害。特别我们可以在赚钱效应这边可以看到市值分档涨幅，早盘的时候其实微盘已经差不多已经跌到位了，那之后的话呢，微盘算是在一个偏低位的一个震荡，而其他的一些板块的话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呢，也逐渐的陆陆续续都开始走弱啊，所以说今天一个应该来说是一个比较大面的这个一天，跌停板的股票比较多，大跌的股票呢也比较多，整个市场情绪不是特别好。那么走到这里的话呢，我们说这个是 A 对吧，它会有个 B 的话会走 A2 3，它会走 ABC 的一个路径，那么现在呢它需要去走一个 C， 那正常走 C 的话呢，理论上 C 会去跌破这个 A 的一个低点，就是3816，这个点呢应该是会被跌破的，这一点倒不是什么特别我们要去注意的一个事情，因为如果跌破了或者说继续向下面去行走啊，跌破3800其实都是比较现实的事情。当然了，下跌它其实作为整个市场来说，我们讲的一个点就是首先它必须要把量给缩下来，就跑到上面去以后呢，一个反弹它会有放量，放量以后呢它会经历一个再缩量的过程，当它再次缩量以后，那它将会在这个点上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什么呢，一个背离，也就是说在这里它必须要跌一段反弹一段再跌一段，好，这个时候它在这个 MACD 结构里面这边就会形成一个背离，而这一段它向下对应的一个量呢应该是比较小的，好，这个时候呢就调整的差不多了，好，整个市场也就基本上七七八八是调完了。因为个股呢一般来说会在整个调整的初期其实它就已经开始跌了，它不会说等到指数完全跌的时候再跌，因为很多个股我说了是在8月底的时候开始跌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在9月底的时候开始跌的，所以后来指数的这一段啊，你说一定要把它看成是又多，那其实也还可以，也可以，也并不是不可以。作为深成指来说，其实论说整个市场我们可以去分析一下，从9月1号到现在其实个股的话呢大概中位数是跌了 4% 左右，也就是说从这个点开始往这边应该向下 4%， 就真实的点位呢大概应该是在这里，大概在12300或者12400左右，这个是深成指啊，真实的点位并不是在这个相对的高位。为什么呢？因为在近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大票啊它比小票强了很多啊，所以说因为大票的一个强势使得说我们看到说最终市场当中就是有一些之前是拉的是金融股，是拉的是银行，那现在的话呢除了银行之外还有一些科技大票，就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不仅是在说上证50里面哦，就是说各个宽基指数里面很有可能你就会感受到一个点，就是你很难去跑赢这个指数。为什么？比如说举个例子，中证1000它也不算特别大的票对吧，那流通是最大的话是600亿的，最小的话就中证1000啊，这里最小，这不是流通市值，我们看总市值啊，总市值最大是600亿，最小是40多亿对吧，这个是中证1000的票。那我如果说我们去排一下你就能够知道，其实在这个里面市值偏小的部分其实它跌的比较多，而市值偏大的部分呢它有一些单独的一些票甚至还有一些上涨，这种状态呢其实在包括说500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市值很大的一些标的其实它跌的不多，甚至说还是有红盘的，然后市值小的呢基本上都是绿的。那么这种呢就是偏向于权重，就是各个宽基里面它都是权重在涨，那权重如果说它只要不怎么跌，或者说只要是稍微涨一涨，那这样指数看上去就跌的不多，这个也是这段时间大家觉得体感为什么这么差的一个原因。那这种体感呢前面其实跟大家预告过的，就像是这一段是一样的呀，和这一段是完全一样的，看上去像是个 M 头，这里又是个震荡，但是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我叠加一下叠加指定品种啊，如果说我们叠加1000吧，就算叠加1000的话也非常明显，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一段里面其实前面等到当这个东西涨上来的时候，你看当这个指数这个上证指数涨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这个点看吧，从这个点起点开始 一路过来的话，在上面震荡，看上去还创新高了，但你自己这边持股是创新低的，你是继续在往下跌的。然后之后呢，它跌的时候呢，你这边也好不到哪里去，大概是这种节奏。其实和以前的这种走势啊是非常类似的啊，所以说它只是说在于牛市的，因为这次牛市如果论大的段的话，它分成两大段。那么第一大段的话呢，其实拔估值的一段它已经过去了，到了这里，然后它需要一段时间去修正整固，整固以后呢，它还有一段结束，走到这里结束，整体的一个趋势和路径呢是偏缓的，它没有像之前的这个牛市一样那么的猛烈。就很多人说，哎，那不是牛市吗？那不是很牛的吗？我之前没有经历过2014-2015年，现在的话让我来见识一下牛市什么样子啊？不好意思，以前的牛市你再也见识不到了，就是07年的牛市15年的牛市再也见识不到了，没有这种东西了。现在它的速度各方面要比，就是说甚至比就是上一轮的这个还要来的更加缓啊！上一轮这边其实涨的还是速度还是可以的，这一轮的话呢其实还要更加缓慢一点，速度会更缓慢，就是这一波上升以后它需要去做一个偏这边的一个畸形整理啊，做的是这么一个动作。那波浪角度的话，我们也讲现在处于是三浪四的一个调整当中啊，这个是事实啊，这三浪四的调整，三浪四调整以后呢会有一个三浪五的上涨，三浪五上涨刚好对应的是春期行情。所以说现在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做短线吧，那就量力而行，量力而为。你说有没有机会呢？现在你看商业航天啊什么还挺好的，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但你说行情很好吧，你动不动就4000个跌，好像也没有那么好，对吧？所以这个是量力而为，你觉得自己有这个本事在这个里面腾挪的，那你就做做。如果没这个本事的话呢，那你就老老实实就去做中长线。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标的其实经过调整的时间已经挺长的了。因为我们说过，从这个点开始，四月份开始进行的一轮上升到八月底结束，那么在这个里面经历的时间大概是4个多月时间。那么如果说1:1的时间的话呢，这里也要经历4个月时间，至少要经历4个月。那么4个月的话就到12月末就差不多了。因为12月份的话呢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大消费的一个解禁啊，你又看到12月22日，你看在这里开始解禁的市值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个解禁市值的话应该来说是在未来半年当中应该来说是最高的，没有这么高的一个是解禁的这个没有这么高的一个高峰过，它一直要到1月5日左右啊，才过后就是过了元旦以后才能够把这个高峰给过了。所以说现在的整个市场它偏弱呢是有一定道理的。你说今天为什么跌呢？那你说找个理由说，那就是美股那边跌了，对吧？美股这边期货全天是下跌的，所以说跳水，因为这个甲骨文的原因，因为什么的原因，因为这个背后呢涉及到一个 AI 叙事的一个原因，这叙事可能说这故事讲不下去了怎么办啊，也会有这种。那你说也有可能说大家觉得说未来说这个美联储降息啊，明年说只降息一次了，后年再降息一次了，说现在利率已经比较中性了，他就给你放这个话，你就感觉市场觉得第一个嘛反正降息了利好兑现，第二个的话呢对未来展望又不是很好，所以说就回调了。你总能找到理由，但是更多的一个理由还是什么呢？还是对于未来的一个恐惧。因为说到底大消费解禁的那个时候一定有资金跑的，一定是有资金跑的，这个是必定的啊，不会说大家说忍一忍的，一级市场的那帮子人可是忍不了的，到时候他一定是直接往厂子里一扔。再加上现在 IPO 比较多，就是我们到后面去看 IPO， 我们来看 IPO 的一个量啊。之前其实已经很久很久我们没有看到一天发3个的，这种很少见了。在这里也不是北交所的，这只是科创板的主板的，这而且量都不是太小的，就是一天要发3个，这种状态还是在当时在光头在的时候出来的，这种就一天三个这么高，这有点狠的啊，不得不说啊。就是 IPO 一个量又非常大，然后另外一个呢产业资本减持又比较多，这个是近期市场走弱的一个核心原因。我们经常说市场什么时候会走弱，它走弱的点在哪里，其实一定要说什么和经济啊各方面啊宏观它是一块，它能掌握一个大方向，但是它微观上面它短期的一个涨跌其实就和供需有关，就供给和需求。如果说你自己钱流出多了，被抽血抽的多了，那自然就虚了。很简单，我们自己去献个血，你一个月去献一次血，你献个2-3个月你自己也顶不住。 对吧？举这个例子，大家一瞬间就能知道怎么回事。好，那所以说现在的话呢，继续再往后面去呢，我们需要去在这个点上，如果说原来比如说有一些持仓的，或者说一些还算比较优质的一些标的还可以的，忍一忍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到后面也就半个月多吧的时间，那这里有可能还会再回调的啊，因为它这里可能需要去忍一忍。然后之后的话呢，到春季行情过来，因为它会有一个335出来，335的话呢又能回到类似的这么一个高点左右，就现在你看上跌的很多都能够涨回来，问题不是特别的大，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要等到说后面继续往后面去，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美联储至少已经扩表了，虽然说它还没有 QE 啊，但是它已经扩表了。再往后面去的话呢，到明年我们看，其实美国经济我还是说没有那么好，会和我们看贝莱德的研报，你可以看得到其实美国经济没有那么好，所以说继续往后面去，你别去相信它降息一次的事情，实际情况下到最后明年应该会快速降息，或者说连续降息多次，这个才是应该是正确的一条路径。然后对于我们的一个资产啊各方面啊，其实都会是有个提振，后面还有一波啊，任何的一个牛它不会走到这边就结束的，就像是这边是一样，它都是一个走到一半情况下的一个歇脚，是一个歇息，就这一段里面也是一样，走到这里你说在之前的这个牛市有没有，有的啊，走到这里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歇脚的一个动作，这里都会有个歇脚的动作，让你觉得说哎呀不行了，这量都没有了，走到就一塌糊涂暴跌了或者怎么，它后面的还有一波，还有一波啊，就是这一波后面还是要把握好的。其他包括说任何的反弹牛里面也有类似的这种的，就跑到一定程度你感觉哎呀好像起来跌得一塌糊涂，说这个股票这个一点都不牛，走了一半以后甚至说还又回到了2800-2700的位置，这种也有啊。包括说在这个就是19年到21年的牛市也是一样的，所以大家要在这一段呢要放宽心，就有的时候它也会走到一半出现这种歇脚的一个动作，就是它很明显的就哎却出现震荡了，那好像也涨不动了，然后涨到这里震荡以后甚至还往下跌了，现在我们不就正在经历这个东西吗？那跌了以后，跌了不久以后感觉好像是不行了，好像要走坏了，又被它拔回来了，然后继续震荡，这个是类似的一个状况。现在我们面临的其实是差不多类似的一个状况，因为再往后面去的话呢，需要整个估值啊各方面就是有见到盈利底，那能不能见到盈利底，可以的，我们来看一下。然后我们用比较快的速度过一过贝莱德的研报，但这篇研报呢有点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截的不是很全啊，所以说会出现这种文字显示不均衡的这种状况，那这里我们就稍微忍一忍啊，因为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好，然后首先第一个就是说美国政策有个朝令夕改，所以说在宏观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一个经济的一个混乱，所以目前不确定性比较高，所以说大家也不用特别去相信说啊一会儿这个怎么样一会儿那个怎么样，它没有一个确定性，更多的我们在更高的维度去看它就知道了。现在的话呢，他认为说目前为止就是美国的核心的个人消费品的这个支出的一个商品通胀吧，通胀的话其实它是被掩盖的，其实到后面呢其实还有，就这个是美国现在最大的麻烦，就是说到之后你会发现失业率上升了，然后经济走弱了，但是通胀它还在，通胀还在，而且通胀不是特别的低，这个时候呢就是变成你只能去降息，但降息以后因为经济差了所以降息，但降息以后通胀又会抬头，这个时候又会增加这个美国现在的一个风险。那提到这个点，另外一个就是各个领域对这个关系不大啊，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票收益的主要的来源，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呢，七巨头的一个盈利啊，这是一个最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我们看到2025年全球各个市场股票的来源，就是收益的来源，中国主要是什么，黄色的就是估值，其实主要这一段就是拔的是估值，其实并没有说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企业的盈利有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发展，就盈利只有占了很小的一块，然后其他的话包括说像日本啊英国啊对吧，它也是都是拔的估值，只有美国啊它是主要是盈利驱动啊，所以说现在你要说相对来说一定要说泡沫啊或者怎么样子啊什么的其实美国那边还主要是盈利驱动的，还不是估值驱动，我们这边纯估值驱动，这个还是我们对比一下的话还是这个要更加健康一点。然后其他这个有空再说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AI 的人工智能，现在呢主要它的发展呢是会有一些硬性的一些阻碍的，阻碍在于哪里呢，主要是 这个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是比较大的，主要电网啊、许可问题啊，很多层出不穷。除了就是物理瓶颈之外，包括融资约束也是的。所以说现在 AI 呢，就是虽然大家都想着说，哎 ，AI 后面的话是一个 AI 大时代，这个是肯定的。但是的话，现在短期之内，即便是就是说建这个 AI 数据中心，它也需要去大量的东西去配套。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不像中国，中国的话大家配合起来一起干一个东西速度很快，但是作为美国来说，他们有很多也是私人企业，没有那么容易去把这个一个活儿给一起干好，而且到之后的话呢，这个投资额啊非常非常非常大，不是一点点，是非常非常大啊。所以说这里到明年的话呢，我们还是看这个AI 数据中心的这个电力这一块， AI 电力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量。然后这个现在各个市场的市净率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市净率呢是偏高的，但是它现在盈利比较还可以。然后，但是比较低估一点的是什么呢？日本的和韩国的啊，这两条线其实都还可以。就现在市净率并不高，所以说呢，贝莱德他这边是看好这个日本股市的啊，继续看好日本股市，认为说日本股票仍然说是这个整体低于发达市场的。然后他觉得日本的小票会补涨啊，我们这边快速的过一过，时间因为不是很够。然后现在发达国家30年国债的收益率相对来说都是偏高现在状态啊，所以说也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然后其他的这个债务和利息成本啊，这是说的美国现在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对于股票的一个和我们关系比较大的，就是一些细分的观点，主要是股票。股票的话，现在他认为明年的话应该超配的是一个是美股，一个是日本股市啊，这两者是超配，其他的欧洲、日本、新兴市场和中国都是中性。那我们主要看一下中国和咱们相关的，就是说他认为说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呢已经稳定了，但是房地产压力和人口老龄化制约了宏观经济前景。我们看好人工智能、自动化、发电行业，对吧？我们仍然看好中国的科技行业，他们是看好中国的科技股啊，但是因为房地产的一个问题啊，使得说整体的话你想要很牛很牛好像有点难，他是这个说法。债券我们不看，因为我们基本不做。然后现在的权益资产的这个 ERP 风险溢价现在的位置呢在这里啊，其实也就是说现在风险溢价呢现在在负的一倍的标准差左右，但是呢并没有击穿，以说在近这个几年以来的话它算是一个宽幅震荡，那么还能够再看看，但短期之内呢在这个点再去拔估值呢没有拔估值的空间了，你通过这个东西就看得出来。这是万德全 A 啊，不是说是指数啊，这都没有太多空间了。但是呢也有就是让我们这个能提振信心的点是在哪里，就是说一般来说呢 M1 减 M2 呢是领先 PPI 六个月，我们看到橙色的这根线、啊、它上扬是速度是比较快的啊，所以说之后的话呢大概率就也是我跟大家讲的，为什么说明年的话大概率明年到年中的时候的冬当中的中年中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PPI 就回正，当 PPI 回正以后呢整个市场的趋势会出现一定的改变，就之前的整个市场主要是以说偏向于说科技然后 TMT 然后拔估值未来趋势，或者说就是一些新兴的一些行业，然后或者说一些卡脖子的一些东西，所有这些东西统统都能够拔估值可以拔上去，或者说对于一些成长股的容忍度可以极高。但是一旦说 PPI 一旦回正以后，那很多的一些就是行业包括一些顺周期它都会回到一个偏盈利的一个节奏里面去，到那个时候呢那成长如果说偏缓的话，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段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切换啊，到那个时候就看得到。但这样子的话呢也能够使得我们整个的行情可以顺利的走向第二段，因为第二段的话一定是到盈利底出现，盈利底的标志就是 PPI 回正，这是盈利底的一个标志。好，然后另外一个他认为说美元指数因为后面降息是肯定降息的，它也会对港股带来一个流动性的，所以说美元指数还会下行，然后降息也是共识啊，就是说所以说对于港股的话明年应该还好。然后继续看这个新成立的偏股型基金啊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也会有这个一方面的一个增量资金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呢在最近一段时间认为说大小盘的收益差就2000减去上证50啊其实已经来到一个偏高的位置，其实在前面这里就已经进入到一个偏高位置了，就是在8月份9月份过后就是偏高的位置，所以说这段时间呢你就会发现大票呢相对来说强于这个中证2000，中证2000里面票会更小，比国证2000会更小。然后他认为说就是倾向于中期维度仍然是成长占优，那这个是肯定的对吧，因为现在的经济环境这样子，直到说他 PPI 回正以后那会进入到另外一条线上去。 那现在的话呢，还是科技创新很肯定是主线的，然后美就进一步降息也是利好成长资产，这也肯定的，对吧？所以说它是这个是说的是年末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 A 股历史上成长向价值风格切换通常是经济周期的变化啊，就是说一般来说呢，就是要完全去切向于成长切向于价值，它这个里面是国政成长和国政价值之间的差别。如果要完全切换或者一大段时间，那往往就是牛市和熊市的变化，其实是这个变化啊。这里面它写的是经济周期的变化。那在这个里面提到了，就是说抢出口阶段性的结束了，所以说经济的基本面是需要一定的挑战的。一部分是抢出口，另外一部分个人认为还是觉得说美国那边经济不好，所以说会导致说我们这边整体出口会出现一定的这个继续走弱的这种可能性吧。有，然后次中全会的一个解读啊，它主要货币政策就后面还是会降息的，降准降息还是会有的，然后反正一卷，然后鼓励科创、消费提振和活跃资本市场，基本上还是在往这个地方去走啊。其他应该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东西了。就我们这么去看的话呢，应该来说，对于后面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认知和了解。就是一方面说，中国经济就什么时候出现大概出现盈利底，那大概是在明年年中。那如果整个市场预期如果更早一点呢，它可能会早一点发动。一般来说会在四浪结束以后。那走五浪了，就整个就开始了。可能说明年的春季行情整体来说会比以往的春季行情会来的偏小一点点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也是经济基本面决定的。因为出口如果走弱了，短期之内消费内需还没有完全刺激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没有特别明显的趋势，那么也只有春季行情里面一些可以未来行业啊或者什么啊可以做做梦啊，类似像这种东西可能会稍微强一点。然后之后的话，经过一轮调整，就是一季报结束以后一轮调整以后，整个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偏向于正向的一个轨道的时候，并且对于一些房地产啊各种各样的政策开始落实见效了以后，好，盈利底出来了，那整个市场就会偏向于走向全面牛的这种状态，进入真正的说牛市的第二波，好吧？那这个跟大家讲一讲。那么今天的话呢，还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了。那其实呢，前两天的话呢，已经有那个就是政治局会议了。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其实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扩大版，或者说你把它理解成一个扩写，原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东西没有提的，在这里呢提一提了。我们来看一下券商的一个对于这方面的一个对比，然后去看一下有什么重大的一些变化。其实我已经通稿我已经之前全部看过一遍了啊，也是有一些变化。我们这个券商的这个我还没有完全仔细看。那没关系，我们一边看一边说啊。就是说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去年其实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词叫什么呢，叫先立后破。但这次呢这个词就没了，就没有这个先立后破了。先立后破的话呢，这个词也是代表了说在整个的就是25年，就是在今年，因为24年的经济工作会是年底开的嘛，对吧？25年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一些包括科技啊，包括一些东西啊，有很多新的一些产业啊，其实发展的还是如火如荼的。那这个就先立后破，我就先把东西给做起来，然后再把以前的一些老的一些老旧的一些这种经济动能再把它破掉，它是这么一个思路。那么这次呢并没有提到这么一个东西，可能为什么呢，我觉得这倒是一件好事。为什么？最好不要把原来老的东西给破掉，因为破的太多呢，这个就整个经济其实你会看到就是现在今年的一个经济中整体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状态，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并没有完全去完成这个24年的当时的一个任务。就24年的时候有实施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因为它都是先说消费然后再说这个科技的，这个是正常的，先说消费再说科技。那这个里面有专门有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啊，然后什么、啊、当然也有两新政策啊，也有就是补贴啊，什么就以旧换新啊，大规模设备更新啊，这个也有啊，东西呢都有，说的东西都有，但实际情况下呢就是提升消费能力啊或者什么的，实际我认为做起来和现实生活当中和现实还是有一定的，就是我们预期上面可以有点差距吧，是这个。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就是财政政策的话呢，就是去年的话有提高赤字率的，今年是保持这个赤字率啊，也就代表说赤字率应该理论上不会有特别大的提升。然后另外的话呢，提到了一个就是说要规范税收优惠，要财政补贴政策。那这一点的话呢，在之前呢没有怎么提到过啊，之前的话因为一般都是税收还是比较重的，没有这个税收优惠，可能今年的话到明年可能会有一些税收优惠了，因为企业的话确实有点扛不住。 然后另外的话，就货币政策的话，之前有一个就是适时降准降息啊，我们经常一直说适时，你到底什么时候降准降息，对吧？那么这次的话呢，是叫，哎，这里面它没有红标，还是一个有一个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啊，它也是有的，灵活，所以说到明年的话也会有降准降息，降息的这个空间呢不大，大概在20个 BP 左右，那主要是保一下银行。啊，我还是说银行是亲儿子，所以说这个必须要保一条。现在银行日子已经不是特别特别好过了，如果说再降得太快的话，银行可能会顶不住。啊，所以说提到的是这么一个点，那所以说明年呢还会降的，这个问题不大。然后这个货币是差不多，就是我们和我们预期上的是差不多，因为等到美国那边在明年再降，我们这边也会跟着降，这个问题不大。然后另外一个扩大内需，这里呢就提到了一个点。这他整理的这个也不是特别的好。那个提到了一个点，就是主要是这个就制定城乡居民的增收计划。这个一个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是之前从来没有提到过的。这个东西如果说能够做好，我个人觉得是对于消费的这一块是可能会是比较好的。但是的话呢，因为这个增收计划它对于这个财产性的收入其实大部分的居民其实不是特别多的。因为大部分大家拥有的可能是一套房子，这个是最关键的。其他的话呢，就是一些工资上的一些收入，或者说什么时候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啊，什么可能是进行这些措施吧，或者说有一些保障啊，提高社保啊，这是肯定会提高的。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增加了以后呢，对于整体消费的一个提振的能力，单纯只是这个可能有限啊，可能有限，因为它不可能给你发钱啊，和这个很现实的，不可能给你发钱，所以说。有限吧，就是另外一个是，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那优化两性政策的实施。他认为前面可能发钱的时候太粗暴啊，后面发钱呢要优化的话呢，也就两性的力度呢可能会比这个今年来的略弱一点。你仔细去看，他说这个东西优化就是就不要大力搞了，这个叫加力扩位实施两性政策。你看他这个就不一样的，就是所以说他这个国补啊可能会更加精准一点，可能是这个意思。然后清理消费领域的不合理的一些限制措施，释放消费潜力。那所以说这里呢，可能大家可能会对消费啊各方面会有很大的一个这种预期。那单看这个呢，其实预期其实不是特别特别大啊。就是虽然说在这个里面提到的，就是通稿这个里面啊，提到的一个点是说到了就是坚持内需主导。那这句话呢，在政治会议当中提到了坚持内需主导。那这句话呢看起来确实是挺重的，但是要做到后面的这些东西也不是那么的容易。看表述的话呢也没有特别特别重的这种表述啊，所以说先看着办吧，对吧？因为毕竟怎么说呢，毕竟提到去年这个就是去年的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当中提到的很多的一些东西，我们看看其实消费还是受到房地产拖累是最多的。就是你再怎么去改变这些表层的东西，因为它底层的一个逻辑没有变，底层的东西没有变，你再怎么玩出花来也挺难的。后面的话呢，人工智能加在这里是延续了，因为去年也提到了人工智能加，这里也提到了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我觉得这个呢倒还是重要的，也就是说后面还是要往这个地方去发展。但是的话呢，他就提到了就是说就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方案，要建设就是三个大的区，京津冀啊、长三角啊、粤港澳啊这三块地方的一个这个主体地位。也就是说他后面的这个人工智能加包括说一些就是提到了一个啊，就是说要实施新一轮，这个都没红标，这个上面的其实上面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实施新一轮的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啊，这句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也就代表说后面一轮啊，就围绕着这三个大的片区会进行这么一轮的这个，就是我们新一轮的科技的一个发展吧，就是主要是在这里的。这里面的一个方向的话，基本上就是指向比如说像那个半导体啊，或者说工业母机啊，然后新兴材料啊，对吧？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四中里面都提到的，主要是在这个里面啊，所以说这一句话是比较重要的。然后人工智能加呢是延续的，所以说后面的话呢，更多的一些人工智能一些应用在各个领域当中的应用也是在明年当中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环。 然后深化改革，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就是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这句话的话呢，其实在之前去年的时候是没有提到，然后在年终的时候呢稍微提了一下，因为可能觉得这个内卷式竞争还是比较敏感，所以一直没有说作为在这种中央的大型的这种宏观顶层的这个文件当中出现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他也又再次提到了就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所以说反内卷的话在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个点上我认为应该是被证明了，就是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啊，这里这其他的这个意义不是特别大，重点领域啊，这里面这个是我认为在整个这一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最最重要的，虽然放到了后面，就重点领域的风险是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去看去年它的这些东西做到了吗，其实也没有完全做到，就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直跌回稳了吗？没有，它跌得更多了，对吧？就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但是呢，这次呢，比之前要好的一个点呢，它去年的话呢，主要是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就是鼓励你买房。所以说，你看到了很多个告诉你加个杠杆啊，对吧？给你这个一成首付啊，对吧？甚至说这个 0.5 成首付啊，这种都有。然后各种的一些税收优惠啊，各种怎么样子啊，它主要是让你快点去买，它是这样子的这种模式。那么这次的话呢其实变了，就是因城施策的控量就是什么呢，比如说也许说上海啊或者有些地方北京上海深圳啊他们卖得掉的那可能稍微增一点点量，卖不掉的就坚决控量，它是这个叫因城施策，然后去库存优供给，然后另外一个是鼓励，哎，这个不红标吗，奇怪了，鼓励收购存量房重点用于保障性住房，这件事情在之前从来没有提过，这就是收储啊，所以说之前提到过这么一个事情，就是很早之前提到过，但后来就再也没有这种提法了，在这次呢提到了，那既然说这么说了说明肯定要做一做，但是呢这个做会大范围的全面的去搞吗，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前面是叫鼓励，就鼓励你这么做，但你也可以你不做也可以，你没说你没钱，这地方政府说我没钱那也可以，我只是鼓励你这么做，理解吧，但做肯定要做一做，就可能收个一栋楼收的一个小的片区是这样子，但是不会大面积的，估计不会大面积的，但能这么提是一件好事啊，如果说全面性的收储，或者说只要全面性的站出来说房地产就是说我要这边大规模的收储或者怎么样子，你只要这么说整个市场信心就会回稳，然后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这个看他最后怎么去改啊，到底住房公积金制度如何去改革，然后也是一个推动一个好房子的建设，这个是一个延续的一个东西，然后督促各地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这个督促各地主动化债啊，现在呢他现在关键是有一些这里面有个媒体，就有一些地方政府确实现在出现了一些就是资金上的一个困难吧的，所以这里面他也提到了也是一个风险点，所以说把这个重点领域的一些风险他现在已经明确的已经看到了，就是说要着力要稳定房地产市场，他认为现在房地产市场还不稳定，对吧，如果说明年说真的说有可以出点政策啊，给你收个储啊或者怎么样子啊，说能把房地产企稳，或者说用一些手段，然后就是手段我们前面教过啊，其实很简单的把一些一线城市的新房给稳住的话，那如果房地产一旦稳住那消费就能够稳住，所以说不然如果你刨开房地产不说，说我只发展科技只发展其他东西，然后单纯还要依赖这个东西说去把这个消费给拉起来，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非常困难，它没有底子，因为你自己的说到底你自己的收入你在下降，对吧，你自己收入比如说收入下降了，或者说那个就算收入没有下降吧，比如说收入如果说有些朋友比如说普通人比如说七八千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或者100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这已经不低了，在这种状况下你能顶得过自己房子的下跌吗，不能，因为每次房子的下跌多一点的话一年的话要掉15个点，少的话要掉10个点，而一套房子的话呢弄得100多万200万，这个算是小的了，你到大城市里面可能会更多，可能700000-1000000都这样子，你是顶不过那个房地产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下跌的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发现赚的钱就所谓的这个你的财富都是一个泡影，很多人会觉得是个泡影，也就只有这点工资了，我只是努力的活着，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消费是完全起不来的，所以这里希望把这里给做好，其他东西就 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东西了。好的一个点就是有优化药品的集中采购啊，这个事情呢，到当年日本也做过，就是也有集采的这个受损伤比较严重，后来优化了以后呢，慢慢就好起来了。那这个呢，应该也会优化，也深化这个医保支付方式的一个改革。那这方面如果说能够做好的话呢，对于说医药类的其实还是比较看好的。就这段时间我认为药性价比比较高的，其实创新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那其他没有什么了啊，我们看过这个就可以了。整个通告呢我基本上都看过一遍了，主要是这个第八条还是比较值得去一看。第一条的话呢，因为每次都是说的消费，所以更多的是要消费服务消费的一个潜力，这一块是可以值得去看的。然后这句话是值得去看的，其他的帮助不大吧。那当然这一篇文章出来以后也不用去想着说一定说这个起来以后就是说市场就会立马拉起来暴涨，因为市场它会有市场它自己本身的一个就是它本身的一个就是这种规律，或者说会有它本身的一个走势的。你要让它彻底把这个浪型给走完，可能才可以结束啊。所以说现在呢我们稍微去等待一下，那倒也不是特别的急，好吧。如果说遇到有一些标的已经跌了一大波了，就有些真的是杀了很多了，二三十个点下去了，那个时候你其实已经不需要再怎么去恐惧了，因为你现在不在一个高位，不在一个头上，你如果它足够的便宜，那你就伸手去捡，就这么简单啊。有的时候真的只需要在便宜的时候伸手去捡一捡，只是很多人不愿意去干这个事情，会觉得说这有点就看一看一看你这个在跌，买了以后怎么再跌啊，或者怎么样，他说你看我的钱又变少了，他会这样去盯这个短期。其实你把目光只要放得远一点，真的到便宜的时候，很多时候只需要你伸手弯腰去捡一捡，就这么简单。但很多人不愿意去做，大部分人不愿意做的时候我们去做一做，大部分人去抢的时候那我们就送给他们。这个时候我们长时间拉长时间看，你会发现我们是赚钱的，理解吧。好，保持信心啊，不要怕。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